罗马书系列讲到60，圣灵的新样，罗马书7章1至6节，为保罗牧师，2013年10月2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6月15日，罗马书7章1至6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物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恳求弥，借着弥的圣灵赐下智慧，使我们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。这些话虽然是使徒所写，却是弥的圣灵所默示，愿我们能真知道什么叫做归于基督，明白何为按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弥。主啊，我特别祈求，在我声音所能传达的范围之内，没有一个人只是单单受律法辖制，却未曾经历十字架的恩典。但我们也祈求，在认识恩典之时，仍能看见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求弥帮助我们明白，这律法在我们心中该如何运行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求弥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任何一个拿起圣经读新约的人，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法利赛人是反派。我们很容易自我安慰说，我们不像他们。耶稣称他们是伪君子，自以为义，喜欢在人前显出自己的善行，是那些利用寡妇的机会主义者，是那些看不起迷失的人，不愿意和罪人同行的人。带着这样的印象，当我们读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话，马太福音5章20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不难，耶稣没说没问题，但我们却容易心生轻忽，觉得自己比他们好。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即便法利赛人是误入歧途，他们的行为在许多方面却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连薄荷、茴香和芹菜都要奉献1/10。要知道，据我所知，如今在美国真正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只有大约 5%。而法利赛人不只是在收入上奉献，他们连香料都不放过。我太太买了一株香草放在厨房里，它还在生长。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，我一次都没有量过它长了多少，然后割下1/10拿去奉献，这是我今天早晨在主面前所认的一个罪。而他们却认真地打量这些香料，只为确保连最微小的也不遗漏11奉献。他们是如此严谨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，他们行一切事都是为了被人看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们的确在行事。他们没有懒惰，他们参加服事。他们喜欢在筵席上居首位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几乎参加了所有教会聚餐。他们甚至走遍洋海陆地，只为使一个人归信。而今天的基督徒却连邀请邻居去教会都觉得难以启齿。再看看主耶稣对他们的另一句反讽式的赞美，你们查考圣经，约翰福音5章39节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读圣经，参加查经小组，参加家庭团契。这些法利赛人 如果他们有主日学的行为表现评分表，几乎每一项都是金星。然而，我们却被告知，我们的义必须胜过他们的义。那么，我们到底如何在这场义的竞赛中得安慰呢？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似乎正在输给法利赛人。通常我们会忽略这些反讽式的称赞，转而专注在耶稣对他们的批评。例如马太福音23章28节，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因此，我们用内在的义来安慰自己，那种被归算的义。如保罗所写的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，我真诚的盼望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意思。然而，坦白说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上下文并不支持这一点，因为在那节之后，耶稣并没有立即解释说他所指的义是归算的义，而是直接展开了一系列关于行为的教导，愤怒、仇恨、离婚等等，共六个方面。我之所以要如此说明，是因为我想作为今天经文的一个引言。说实话，我认为现代西方教会的问题恰恰是与法利赛人相反的，我们外面看起来不义，却安慰自己说里面是真诚顺服的。我们说，我外表虽然悖逆，内心却良善。我们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施衣奉献，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多行善功，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热心于教会肢体生活，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传福音，我们甚至不像他们那样勤读圣经。但我们却自信我们的义胜过法利赛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真的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是奉主吗？难道属灵人就是那个在主日学行为评分表上一颗金星都没有的人？我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让大家自己反思。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太舒服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法利赛人确实错失了某些至关重要的属灵真理。当耶稣责备他们只注重十一奉献，却忽略律法中更重的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马太福音23章23节，他并不是单单在抬高进天国的门槛，不是说你要做更多，光奉献还不够。我们若从整本福音书、整本圣经来看，可以合理的认为，耶稣是在引导他们的心回归律法中那些能显出他们属灵死亡的层面。你看，十一奉献是可以量化的，是可以记录的，他们可以骄傲地说，我做到了。但当你开始思考公义、怜悯、信实这类事时，当你真诚地反思这些品格，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死的。这正是律法对保罗所起的作用。我们稍后还会读到，他读到律法之后，他对他做了什么？叫他死了。而叫他死的并不是十一奉献的律法，而是另一个不可贪心。保罗再次教导我们，律法管人，就是说律法是人的主宰。主宰这个希腊词的意思就是主人。那么保罗所说的律法是指哪一类？是指罗马的法律？是指礼仪？从上下文看，尤其是第七节提到不可贪心，显然是指道德律，就是神的律法。无论是十诫所表述的道德律是因罪而扭曲的自然律，还是外邦人的宗教律法，其结论都是一样的，律法是主，他是个主人。而作为主人的律法会提出要求，却绝不会提供能力或拯救。他告诉你该做什么，却不会帮助你去做。那是一个坏婚姻的写照，嫁给了一个 聪明却冷漠、无情、专横又苛刻的暴君。保罗接下来在第二至三节用婚姻做比喻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那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保罗所使用的这个比喻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。首先我得说明一点，这个比喻绝不是要鼓励妻子去杀害丈夫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可能性排除在外。其次，这段经文并不是一份关于离婚与再婚的详尽神学论文。保罗在此并非要全面论述离婚的正当理由，这不是他的重点，甚至严格来说，这个比喻在细节上与他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未必步步吻合。我们稍后将读到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向律法死了。意思是说，律法死了吗？奇妙的是，我们本是受律法辖制的人，但在这个比喻中却是律法死了。这就显出这个比喻的复杂之处了。许多人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并不一致，但我必须说，我认为保罗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死亡终结了一段关系，也终结了那关系所附带的责任与义务。这就是他的中心。人若死了，就不再与另一个人有连结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中。接下来是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对律法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在这里我们读到，死的是基督徒。保罗在原文中使用的是被动语态，意思是我们被致死了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是一种属灵的自杀，而是某种意义上出于神恩典的宇宙性的他杀。这是一项由神主动施行的救赎之举。他看到我们曾被嫁给一个苛刻无情的丈夫，律法那位主人只会叫人走向死亡。他看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婚姻是一场通往死亡的筵席，是一个死亡的家。但基督带我们承担了死亡，保罗写道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。保罗再次重申并扩展他在第六章四节所写的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保罗在强调我们与基督同死，并拥有一个新生的生命。而在这里保罗指出，我们所经历的死是向律法而死，向那律法的要求、定罪和无能为力而死。律法无法在天然人里面产生什么好果子，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。但我们不只是死了，正如上面那节经文所说，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呢？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宗教改革带来的某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我们即将庆祝那一天，1517年10月31日，马丁·路德将95条论刚定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，虽然他本无意掀起革命性的运动，但神却使历史开始向一个新方向推进，这对整个世界都带来了祝福。然而，宗教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后果，比如说众喜派的放纵之乱。这么说可能听起来有点苛刻，但这确实是路德对众喜派的评价。仿佛他们脱离了罗马的锁链之后，就像一群春假期间的青少年一般肆意妄为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经不再嫁给那个旧丈夫了，然后就随心所欲的狂奔。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，但很多人认为他们走得太远， 变成了一种放任狂热的宗教无政府状态。然而，回到保罗的比喻，那位丧偶的妇人并不会变成一个四处游荡的风流寡妇。她会再婚，她是嫁给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，不再是一个苛刻的主人，而是那位柔和、负轻生恶的主。她嫁给了那位真正的供应者，那位以自己的死来洁净分别她的心腹的良人，一个永不失败、从未失败的丈夫，必使她的心腹在荣耀中被呈现出来，没有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你不再是嫁给那个了，你现在是嫁给了这位荣耀的良人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自省的问题，你是属基督的吗？你是否已经与基督联婚？让我换种说法，基督是你的丈夫吗？还是你仍然嫁给那位苛刻的主人，律法？那律法可能是十诫，也可能是你为自己设下的一套标准，你自己都不遵守，只能不断地更改它，却始终无法安心。那律法不能给你任何帮助，它不能进入你里面，赋予你能力。它只会说，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再做那个。你回应，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。但律法却说，你没做到，你失败了。你需要向那律法死，而嫁给基督。正如我们教会汇集问答中的第三题所表达的，你是否承认因自己的罪，谦卑在神面前悔改，并且信靠耶稣基督，而非自己得救？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更清楚地表明你是否真正嫁给了基督。你是否真正厌恶自己的罪？是否认清自己在神面前的蒙悦纳完全是基于基督的宝血，而非你自己的功劳？接着是第四个问题，也正好呼应保罗接下来的话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归于别人，归于那复活者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正是我们问答的第四题所表达的，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为你至高的主？你是否承诺靠着神的恩典，你要是奉他，弃绝世界，抵挡魔鬼，致死你的罪行和私欲，并过敬虔的生活。请注意，这里主的希腊文与律法是主中的主是同一个词。你现在有了新的主，就是基督。这个第四问题其实是前一个问题的自然延伸。若你没有像第三题说是，那第四题也就毫无意义。但正是这第四个问题呼应了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的终点，我们归于复活的基督是要结果子给神。我们现在有了新的主人，是一位慈爱、恩慈、良善的主，他的命令是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。这是与那些尚未呼求主名之人之间的巨大对比。接着看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物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里是保罗对堕落人性的简要陈述。所谓属肉体的人，是指那些尚未信主、尚未得重生的人。当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时候，律法虽是神的反应，是神圣品格的延伸，但天然人对律法却是敌对的。保罗在下一章中也提到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罗马书八章七节。属肉体的人看见律法就对他充满敌意，而这律法乃是从神而出，反映神自己的圣洁。所以天然人不仅敌对律法，也敌对赐律法的那一位。这律法是完美的伦理体系，很可能保罗在此具体是指十诫。这系统本身毫无错谬，是最完美的道德准则。但对堕落之人而言，即便是这最完美的标准，也无法带来救赎，改变生命。在一次会议中，维特拉博士曾说过一句话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，律法的反面不是恩典，律法的反面 是无法无天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常把律法当成仇敌，但真正的敌人是那不受律法约束的混乱状态，无法无天。而正是当我们借律法之境，看见自身的无法无天，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所在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，律法至少有两个功用。首先，它激起了属肉体之人罪恶的情欲，因为堕落之人本性上敌对神。人性本然就是抵挡神，抵挡属神之事。其次，我们更清楚地在本章后面看到，它使我们自己的罪显明出来，使我们的罪更加明显。你可以从第13节看到这一点，保罗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的。换句话说，是为了使罪显出是罪。神时常将律法赐下，比如十诫，好让我们在忘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借着律法重新看见自己的光景，并因此奔向基督。简单来说，律法揭示了罪的本质，那就是被逆神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这正是那结出死亡之果的生命，结出通向死亡之果，罗马书7:5。这是一条引向死亡的道路，是一种没有悔改，持续活在被逆中的人生，这根本不是真正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属灵上已经死亡的人。人当警察自己的生命和心灵，若他看见自己在悖逆那位创造他的神，若他看见自己违背神智慧的命令，他当看那悖逆为自己死亡的记号。唯有你自己能从内心深处做出这番判断，我是否厌恶神？我是否憎恨他的律法？若是如此，那正是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作为，正如当年对保罗一样，你是死的，但在今生还有盼望。因着对基督的信心，死亡的锁链可以被打断，人不再出席死亡的筵席，而是得以在羔羊的婚筵上坐席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是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罗马书7:6。保罗在这最后一段一旦开始，表明他正进入他要讲的重点。有时我读书的时候，比如读加尔文的著作，虽然他写的不算太难懂，但毕竟是很久以前写的，我需要集中精力去跟上他的思路。我最喜欢的是他在某些段落会说，简单来说，那时我就知道他要清楚地解释给我听了。这里保罗也仿佛在说，好了，现在我要讲重点了。基督徒已经得了释放，这是被动语态，我们是被释放的。我们已经从那可怕的婚姻中被释放出来，向那辖制我们的死去。这辖制一词的原意是被掌控、被约束、被压制。他说，你已经从那种境况中得了释放。那位旧的丈夫，也就是保罗称之为遗文的旧养，指的是一种退化为外在形式主义的宗教，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。那正是问题所在，一切只是表面，尽是做样子，而他们对此非常擅长。但若用简单的话来说，他们并未将信仰放在心上。我诚恳地盼望，我们中间没有人是这样。耶稣曾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马太福音15:8。如今，基督徒被呼召，如何服侍？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，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。这一点应当十分清楚，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，绝不应当比按着遗文的旧样更为肤浅或软弱。但不知为何，我们常常把新样误解为一种随心所欲、受冲动驱使的生活和伦理。 好像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字句，就可以任意而行了。昨天有一个参加讲座的人走过来问了我一个好问题，他说，我想知道我的成圣生活与律法的关系。你们讲了很多律法的内容，可我已经信了基督，我想要成圣，更像基督。那么，律法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？我便向他解释了我多次与你们讲过的内容，神的伟大应许就是他要使我们洁净，他洒清水在我们身上，将我们实心变为肉心，除去我们的罪。然后他说，我必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以西结书36章27节。我告诉他，若神的圣灵确实在你里面运行，而你正在努力爱神爱人，你会渐渐发现你渴望认识这些律例并遵行他们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。那是内在生命发生改变之后所显出的外在标志。我们必须牢牢记住，尤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，并不是神的伦理或律法有所改变。律法的道德标准并未改变。加尔文在讲解本段时教导的极为清晰，既然神在十诫中教导我们何为公义与正直，并为我们的生活指明方向，那这律法就绝不可被视为已废除，因为神的旨意必永远长存。神并没有在新约中说，我曾认为那是错的，但我现在改变了主意。不是这样。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引用了这段经文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马太福音5章17至18节，然后这位发文的人补充说，我觉得天地还没有废去。弟兄姊妹，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，不是伦理的改变，而是丈夫的改变。想象一个妻子，日复一日操持家务，勤劳良善，手工纺线，购买食材，施惠于贫穷，教养儿女，看顾家中一切，但他心中惧怕那扇门的响声，因为那意味着冷漠、苛刻、永不满足的丈夫进门了。这丈夫从不给他任何鼓励与扶持，他即便尽了最大努力，也只得失望与斥责。这就是律法为夫的光景。即便你做了一切该做的，也换不来认可。但在心灵的新样中服侍，不是伦理的改变，而是新的改变。我们不再是为着博取那位永不满足之神的勉强接纳而竭力奔跑，而是为了那位爱我们的神而侍奉。这位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拯救我们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都无法让他比现在更爱我们。我们的服侍、顺服与爱，仅仅是开始回应他那丰盛的恩典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已经使我们向那暴虐的律法之父死去，那无法拯救也无法赐人德性的律法。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使我们归于基督，他为我们舍命，好叫我们得以活。他成为贫穷，使我们成为富足，他倒空自己，使我们的着万有。我真心祈求，在我声音所能达到之处，没有人仍旧在那无法拯救只会定罪的律法之下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借着基督的宝血将我们带到你面前，愿我们像保罗所教导的那样，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你，认识你赐下的那浩大恩典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